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年最后一个主日中，在主的主权中，把这首诗歌赐给我们。如果你回想在已过的这一年里，到底有什么是属于你的？可能有的人毕业了，可能有的人找到工作了，也有很可能有的人成家了。但在一切的过程中，到末了，你终有一个感觉。主啊，我知你属我。因为这些都是人生的过程，意思就是这些会来也会过去。那感谢主，迎着我们的信，这位亲爱的救主就属于我们。所以我自己早晨坐在这里，主的同在的确是加强的。谢谢主，为着已过的这一年，我们里面说不出的感恩。为了前面的年岁，叫我们越过越把学习把自己信托给他。好，那今天我们要进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就接续我们上一周第六章的交通。那早晨我们时间这样子用，好，我们把第七章的事实和第七章的一些应用交给弟兄姊妹。那后面呢，会请郝蒙弟兄能够在已过一周在东加的特会，有一些的交通和分享，所以我们末了开放分享的时候无论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或者是东加训练的蒙恩，我们都可以一同在这里来交通。好，阿们。我们还是先读几处的经节，我们请读第七章的第六节，请我们再读十八节。我们请再读24节，请我们末了再读37到39节。那我挑了这四段主耶稣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进到这四段中的意义。那为什么要挑这四段主耶稣所说的话呢？因为在六章的结束，主就说了，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来读主话的时候会有许多人的说话，有作者的说话。那特别在这一章里面呢，有犹太人的话，有耶路撒冷的话，还有众人的话，等一下我们都会看一看。那根据这些对话的背景主耶稣就说了这四段的话。那在我们约翰福音一路读到第七章里目前只有第七章没有示例。所谓的示例就是在前面的二三四五六都有一个背景在那里让主耶稣来说话。那七章没有。七章一开头就说到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那当时有一个背景，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然后接下去就是这些主耶稣对他们众人的对话。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事例。那到了末了，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到了37、38、39，主耶稣就站起来说了一句新约中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哇，这个就是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不得了。主耶稣的传福音很简单。哇，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但是他的先要条件是你注意的圣经所说的话他没有说人渴了，他说什么？人若渴了。换句话讲在主耶稣站起来讲这句话的时候在他的传讲中只有两班人，一般人叫做人若渴了，一般人就是我。所以你要接受救恩吗？你要来认识救主吗？你要有一个承认你是渴了的人。事实在那里，但主耶稣没有把这个事实强加于你。你要来承认你是渴了的人。那渴的人有一个记号，就叫到主这里来。所以很有意思圣经这整个记载非常有趣。那我们刚刚说了七章没有示例，所以如果我们往前来看一下示例 就对我们来进到第七章啊有一点的帮助。你知道在二章的事例是什么？主耶稣在约拿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变水为酒。哎，很有意思啊，就跟水啊都有关系，是不是？在约拿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叫人啊得满足。而且这个满足是酒中的满足，啊，哇，那这感谢主给我这个一个大的限制，啊，我在这边讲过很多次了，我就是不能喝酒，啊，所以啊，但无论如何，我就可以想象，为什么要变水为酒？那肯定那个酒的满足啊，就比水的满足要不晓得好多少倍，啊，那就我而言，我都只能揣测和想象，啊，感谢主，啊，那无论如何，圣经有这么一个记载，所以从二章的开头啊，它就跟水有关。那你知道到了三章是什么？三章的事例是他和一个有一个非常道德的人叫尼哥底姆的对话。好，尼哥底姆的意思就是啊，你是来啊行神迹的。主耶稣跟他对话是，你要从水和圣灵来重生啊，叫你进神的国。你看，又跟水有关。那当然，这个水啊，是要帮助他进到神的国里。好，一个有道德的人就需要进到神的国里，不是你的好坏问题，是你跟神的关系如何。那你跟神如何有一个最合适的关系呢？你需要借着水和圣灵来重生。哇，你看主耶稣真的是针对各种不同人的需要啊，就说出叫人活的话。到了第四章，那就更明显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印象会更深刻一点，就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好，那这个你就更清楚了，什么样的水？井水。主耶稣说，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好，但是又告诉了他，你喝这水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要在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姊妹，你开始注意到没有？都跟水有关。好，当然，这个妇人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所以主耶稣是在对他单独说的话，在井边，他们就有这一番的对话。那到了第五章呢，是一个在什么？毕士大池，就很多人等着那个池水搅动的时候啊，得医治。那有一个瘫了38年的人呢，一直没这个机会。再一次，这些事例的背景啊，都有一个元素牵扯在其中，就是水。所以等到一搅动的时候啊，这个人一直没有机会，那主耶稣就问了他一句：“你要得痊愈吗？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背景带一带啊？就告诉你啊，从圣经中有一条线呢，就跟水一直都有关系。所以从创世纪中，生命源中有水，一道水河流出来，到了创世纪的结束，从神的宝座中也是一道水流出来。那在这中间贯穿的事例啊，就说明人的需要都连于水。你知道啊，这个神在全这个宇宙中啊，给人一个最简单的分子，就叫水。哎呀，我本来想说啊，要不要上个给你们上个化学课，啊，你就知道啊，水有多奇妙。无论再高深的化学，啊，我本人学生物化学，啊，你是100的还是400的，所有生化课本的开头的第一章都从水开始，很有意思啊。所以我每一次一讲到这里，我都问学生，你们有没有觉得学得烦呢？又是水，那你就问为什么？难道这些作者不知道他们已经学过水分子了吗？那为什么要再拿出来讲水分子呢？在神所造的所有的分子中啊，这个分子了不起，这个分子不得了。所以人的70%就是水。好，那说到这里，我们还要回来说属灵的事。所以这是到第五章的结束，那第六章就是我们上一周所说的，就是叫人 吃饼得饱。但是你要知道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在这里呢？是因为根据第五章毕士大主耶稣在安息日的医治而造成的。所以第六章的开头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这事以后，是不是？那就指的是什么？接续第五章。那你看看第七章的开头是什么？也是这事以后。所以就知道啊，六七两章应该是什么？一件事。只是旧的记载来说，他把它分开了，但旧的事实的连贯性，它是同一件事。这两件事为什么我说它同一件事啊？因为你如果你再回第六章看，第六章的背景是什么节？你看一看，第六章的应该是前面几节是吧？好，是什么节？逾越节。那第七章的背景是什么节？祝棚节。那这两个都是犹太人呢、啊？应该总共有七节期，但是在这七节期里面有三个，他们叫三大节期。那这两个是所谓犹太人三大节期中的两个，一个在第一个，一个在最后一个。你看有没有意思？逾越节就七个节期的第一个，祝棚节就七个节期的最后一个。这两个中间隔多远呢？隔六个月。好，一个在犹太人历。我们不是讲我们现在阳历，讲犹太历的正月十五，一个在犹太历的七月十五，所以你就知道啊，六七章中啊，其实是过了六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讲，中间很多节期就没有记载了。那你知道，如果稍微知道一点这个背景啊，逾越节是什么？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节期，目的是什么？叫他们吃喝得饱足，好有力气出埃及，这是逾越节。好，所以你就看了，所以六章记载的是什么？要吃我的人，喝我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你看，圣经记载实在是太有趣了，用逾越节的背景来说明你如何有能力出埃及呢？你要借着吃主喝主，不是你行得多好的问题。是你得着是信的问题啊，我们上一周说到了，对吗？所以他们不是问主耶稣我们当如何行，主耶稣说信就是做神的功。你知道啊，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应该有这两大特点，一个是脱离的特点，就是逾越节所预表的。你怎么如何能脱离呢？不是你的挣扎努力啊。你如何能脱离呢？不是你想要行善啊。你如何能脱离呢？是你要与主有一个最健康的关系。所以上周我们不是说，吃喝不仅是一个动作，吃喝更是一个习惯。对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这样，对一个有心寻求主的人更是这样。主啊，如果在我身上有一种是我的瑕疵，如果在我的身上有一种是我的限制，我如何能够产生脱离呢？不是教导，不是啊，哎呀，我需要做得更好，乃是你需要借着吃喝得饱足。这就是逾越节告诉你的。你如何能够出埃及呢？你就需要吃那基督做预表的羊羔啊。所以让你有能力出埃及。弟兄姊妹，不是世界不可爱。那为什么我们这边好像总觉得主啊，你更可爱呢？为什么会这样？在你身上好像有一种的脱离啊，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你与主有一个最健康的关系。哎呀，我常常就会想，主耶稣啊，世上怎么会有这一般人，叫你常常觉得莫名其妙啊？好像他们应该更可以有作为，好像他们应该在人身上啊更可以有发展，但他们有一种过一种的生活，这样就非常的羡慕。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哦。但他们为什么会知道这样来取舍呢？好像觉得，哎呀，人生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意义，人生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生活，人生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乃是因为他知道他和主有一个最健康的关系。一过的星期五晚上，我和一对夫妇，就我和我姊妹和另外一对夫妇，我们就看了住在另外一个城的夫妇，因为这一期因着他家里受一点的限制， 所以他在这个正常的教会生活上啊，就比较受影响。啊，那他邀请我们两家去，我们去了啊，在这个我们一同用晚餐，用晚餐中间呢，他就讲了一段话，叫我里面的非常得感动，就觉得我们的弟兄虽然这一段时间好像教会生活上受点限制，但他里面对主的那种认定把握，哇，那真叫人里面呢，主啊，谢谢你。我们是有你的一般人，啊，他原本在一个公司，但因为他家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啊，需要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面，所以主就给他换了一个工作，啊，那他里面的认定啊，他里面就知道主啊，谢谢你，因为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我的家，所以你就给我一个更相对时间释放的工作，弟兄姊妹。你当弟兄，当我们的弟兄做这样见证的时候，你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是一般人就说，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你看啊，这给我一个这么相对性闲的工作。我们的弟兄里面就非常的敬畏神，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的需要。他的确有这个需要，哎，那主就在环境中给我们弟兄又能够顾到家里，又能够好顾到各面。哎呀，我听完之后，你们就觉得主啊，谢谢你，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的生活啊。我讲到逾越节，我里面其实是非常喜乐的。主啊，谢谢你，叫我们身上有一种脱离的能力。当人都在那里有一种的羡慕，当人都在那里有一种的追求。我们里面知道主啊，我们是过逾越节的一般人，所以他是第一个节期，就叫脱离。你要经历后面一切的节期吗？在你的身上必须是要有逾越节。你如何能够有逾越节的实际呢？你必须是一个与主有健康联合的人。什么叫健康的联合？借着吃主，借着喝主。因着有逾越节，就到了第七章的背景，就叫做祝棚节。这个在七个节期里面呢，只有两个节是需要过七天的，逾越节就其中一个，一个是除酵节。那这个祝棚节啊，要过七天呢、啊，那你想想看，那个欢乐有多大、啊？七天呢、啊，而且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好，一面纪念他们在旷野40年的流浪就结束了，因为他们那时候都住在帐篷里嘛，一面就着。犹太历7月15号，那时候是他们庄稼收割结束的时候，所以他们有两面的欢乐，一面就整个节期的最后一个，一面就在外面呢是一个丰收，所以你把这个图画摆在一起，你想想看那种场景啊，是叫人何等的欢乐、啊，所以这是背景。那当然在这背景之中啊，就在第七章的记载啊，不太好。犹太人想杀主，好，是不是？他记载在一起嘛，好，那就开始了这个主耶稣的第一段对话，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段对话是什么？你们的时间常是方便的，是不是？主是这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方便的也可以翻作 always ready。如果你有中英文圣经，你可以看，就你们的时间常是预备好的。白话讲了，很有意思。哎，为什么主要这么说？弟兄姊妹，有哪一家过节是不需要预备的？你想想看，就回想我们小时候过新年吧。好，哎呀，我就回想，哎呀，我这妈妈爸爸他们我们小时候过新年，那就特别我妈不得了。哇，这个好，先从打扫房子开始，哇，然后一路开始准备下来。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你们的时间常常是 always ready， 哪里有要大雪拼不预备好的？早就探听好了路线怎么走，几点到，该拿什么进去，冲进去，该这都叫做 always ready。哪里有去大雪拼的？那傻乎乎的，我来干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提这一个？ 你知道这一段话是我们说到人要活，人要什么？要活过来，人要活下去。你知道活下去的过程中啊，就是过这七个节。那这七个节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是逾越节，最后一个是祝棚节。在祝棚节的过程中，主耶稣的第一个对话就说到：“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是对着你我的生活说的。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刚刚不是挑了四段话吗？每一段话都有一面的情形。这第一段话就说到，在我们行走主的路上，我们要学习过一种的生活，你我的时间要学习受某一种的限制。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好像啊，这就是为什么上课要有时间，上班要有时间，为什么？为着叫你受保护。真的，我知道这个最近可能全球经济不景气啊，所以很多叫 working from home。哎呀，我对这个老打问号。所以雅虎不是新 CEO 上去就整个改变 policy 吗？全部回来，是吧？雅虎 CEO 嘛，好，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要这样？你想想看，如果没有用时间钟来限制你我，哇，那你我还得了？但是我们讲到属灵的事上啊，好像常常我们就很随便，哇，好像讲到属灵的事啊，我们就不懂时间是用来约束你我的，我们不太有这个观念。主耶稣有，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要上去就上去了，我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主耶稣在这里撒谎。”那是因为我们事实没有读清楚，主从来没有说他不上去，是不是？你看嘛，主怎么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主耶稣从来没说他不上去。他只说我现在不上去，就他肉身的弟兄们要上去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不上去，因为说这些话是他肉身的弟兄们说的，好，犹大雅各他们说的。哎呀，主啊，其实我这一周读啊，就是这一节在我里面不断的回想，主啊，我愿不愿意因着操练过一个走属灵道路的生活，所以我的时间受一种的限制。如果隔天是主日，那礼拜六没有任何的理由，我就得早休息。你要聚会不迟到，就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啊。我以前讲过，对吧？把鞋摆好，把衣服吊好，真的，这都是一种的限制嘛。但好像我们讲到属灵啊，不太有这些观念。好像讲到属灵啊，我们的时间常是 always ready。就是意思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主的利益如何，主的见证如何，在你我的感觉中啊，好像啊 so what， 我们不太有一种感觉，主啊，我愿意摆上我的这一份来为着你的见证，所以叫我的时间就受某一种的限制。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人，换句话讲，我们都有我们的高低和起伏。我昨晚跟一个弟兄我们去看望，看望回去之后啊，就接到我二哥的电话，我就有点紧张啊，我就打回去，然后就给我三哥，因为我二哥搬家了，他也没留话，他说我是二哥，好，小弟请打电话回来，就挂掉了。那我打给我三哥的时候，我三哥就说到我妈妈一点的情形，听完真的很沉重啊，很沉重。我说主啊，这怎么办呢？好，我在回来路上还跟弟兄说，我说我明天我心里根本没底，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因为这一章真理性太强了，到底该怎么交通？我坐在那边啊，非常难过。我说主啊，为着弟兄姊妹，我只能把我的心情啊藏在里面，或者放一边。我不是不想我妈妈，我也是人，而且我是老妖啊。那弟兄姊妹，对不起，我说一点了，就让你知道，在跟随主的事上，时间是一个资源，我们怎么用时间，就看我们这个人在属灵上多成熟、多长进。 对不起，我没有要夸耀我的意思。我上周不是说了吗？我上周来的时候，那整个情形，好，你们都很清楚嘛。所以这一周我自己就特别警醒，我就不能再犯了。好，那锅绿豆汤就要摆在前座，手一手还拉着，所以不让它再倒了。今天我是这样开来的，我就想了半天该放哪里，放后面又倒了，那我不是，那就今天放前座，还一个右手拉着它，这样。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该有的学习和操练。我盼望主讲的这对他肉身弟兄讲的这句话，成为我们一生属灵上的一个原则。说什么时候我有点想任性了，我去，我该不去，我该做这个，求主用这句话来规范我们。主啊，你都这么受限制，那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也都愿意有一种的操练嘛，在时间上。主啊，叫我学习来认定我是一个受限制的人。你什么时候做，你什么时候不做，叫我都有一种的忍耐和等候。你在什么时候做，主啊，求你把忍耐赐给我。在忍耐的过程中，叫我更多的有恩典来等候。你看呢，这句话主耶稣不只讲了一次啊。当然另外一句是约翰讲的哈，在三十节。同一章三十节，好，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约翰就有一种的认定了。为什么没有人下手抓主呢？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姊妹，时间是叫我们来认识主一个最好的凭借。好，好，感谢主。那所以这是对着你我的生活说的，叫我们在时间上学习受限制。那第二段主的回话是什么？人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或者更好的翻译说，这人是属于真理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对着你我的生活，我们是时间上受限制的，向着神，我们是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你看多好，真是平衡啊。因为我们容易啊，一旦向着自己，我们时间受限制了，我们向着神的时候，哇，你看我多受限制。好，哎，但是他在这里马上就平衡摆出来啊，你向着神啊，你要怎么样？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寻求什么？那差来我者的荣耀，就寻求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求主把这样的心都赐给我们。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啊，特别当主把一点某一面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显明或者赐给我们的时候啊，主啊，我愿意常常告诉主，叫我寻求神的荣耀。当我们能够为主摆上一点，当我们能够为主做一点，我里面只有一个心境，我要寻求神的荣耀。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向着自己，我的时间是学习受限制的。向着神，我只有一个态度，不求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有时候不知不觉啊，我们都会有这种的倾向。哎呀，主耶稣啊，好，最近常常听说，好，这前面弟兄说克里夫兰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也是有脾气的人呐、啊，好，我也是会有反应的人、啊，当然嘛。我又不是一个机器人，我当然会有我的反应嘛，和我的感觉嘛。那时候这主就会问呢、啊，你要的到底是什么？真的，主常常问。以前呢、啊、就好几天呢、啊、很难受，现在这个频率啊就越来越低，不能还没有变成一条平线了没有？好，还是很久一个小棒。好，再下来，又一个小棒子，再下来，哇，以前的很高啊，哇，啊，真的，我现在就稍微平缓一点了，好，但还是有反应嘛，因为我还是人嘛，所以我一点都没说你们，我完全说我自己，真的，好，谁不希望人说我们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以当人来说什么什么的时候，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心赐给我。叫我们真懂得什么叫做不求人的荣耀。 好，到了第三段，好，就主耶稣的回答，这个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好，那一个是对你我自己的生活，一个是向着神，那这个是就是向着人。好，向着人，我们要有一种的操练呢，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人都是看外貌的，人很难看公平，好，因为都是人嘛。好，昨天这个去看望才知道，哇，原来在中国的户籍这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啊！哇，听说上海的户籍、北京的户籍，那不得了啊！啊，是吧？是不是这样？是哈。好，听说比美国公民还难拿多了。啊，我不清楚啊，对不起，我这就听他们告诉我。啊，你看，如果我有，我没有哈、啊。如果我有一个北京的这个什么户口啊，哇，那你看，就按外貌，对不对？你就很难按公平啊。喂，他是北京籍的。好，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啊，就把一个原则告诉我。他这个原则的背景是啊，我刚刚讲了，他在安息日也治好那38年的瘫痪，啊，那人就要来啊，根据这个来定他的罪。那但是呢，他们自己犹太人在安息日啊也做割礼的事，啊，因为生下来第八日就要受割礼嘛，这是他们的这个律法。那生下来第八日有可能在主日啊，那你怎么办？有可能在安息日，对不起，那你怎么办？你是不割呢，还是割？那如果按照主耶稣这段的对话来讲，都割了，所以主耶稣才跟他们挑战嘛。那你们做什么都没事呢？我叫一个人得医治，哇，你们就这样子来追杀我，就他们想要杀主，就是根据这个。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才说了这一句结，怎么讲归纳性的话。不要按外貌来论断是非啊，要按公平来论断是非。主啊，求你叫我们的眼目真是重视公平胜过外貌。不容易啊，人都容易看外貌。好，但是因着主的话来帮助我们，因着主的话来调适我们，叫我们真是有一个最高的原则在教会生活里。在与人的相处上，叫我们是按公平来论断是非。好，弟兄姊妹，你看好不好？有向着自己的，有向着神的，还有向着人的。好，那第四段话就是这章的重点了，就37到39。好，很特别啊，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还要再把跟水有关的话说出来？我们刚刚不是从一路从2章到了7章吗？那在这里啊，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好，我们刚刚不是讲祝棚节是7天吗？好，到后来他们就加了1天，就8天。所以这里啊，很多圣经学者讲应该是第8天，就是啊，因为它是整个节期的最后一个节期的最后一天。好，换句话讲啊。这一天一过后，就要等到隔年的什么逾越节。好，就犹太人来说就没有节期了，所以这一天就不得了啊。所以圣经才会这么记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哎呀，所以你说喜不喜欢放假？谁都喜欢放假。那放假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啊。其实还不用说放假了，就光周末吧。所以现在有个新名词叫做 Blue Monday。光是周末啊，到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很 blue， 就说很中文叫很郁闷，是不是？没错嘛，哈、哦，郁闷。那你想想看，那如果放一个长假，那什么 Monday 啊 ？Black Monday。Blue 至少还有一点色彩嘛。 你说是你到底说放假好不好？好，所以要不得哈，曹仁静，我们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哇，叫做什么收心操啊？是吗？对啊，是不是？我们叫收心操啊，到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哇，有时候我想，我情愿这天不出去，何必遭这个罪呢？是不是？对不对？出不出去都得做，我也知道，但你总是心情平衡一点嘛。我们台湾叫收心操啊，就帮助你啊，没有 blue， 根本想不到 blue。 为什么会 blue？ 因为你还想得到嘛。哎呀，星期天结束了啊，礼拜一开始了，说你根本想都想不到哪有 blue 呢。好，所以前面弟兄说的好，真是以前怎么都没这些病，哇，现在怎么这些病都来了。好，就人太安逸啊，是什么问题都出来。无论如何，节期的末日啊，就最大之日。这约翰为什么这么定啊？这很有意思。这个是约翰定的，就这句话是约翰写的，他就把它定位了。那当然很可能根据主耶稣在这一天有这样的说话，所以约翰来这么定。那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因为啊，在七天里面，好像主耶稣到殿里去教训过，但是到了这第八天的时候啊，哇，主耶稣就不得了。主耶稣自己站起来传了新约中一次的福音。这个以往我不是讲了吗？约拿的变水为酒在一个家里，跟尼哥底母的对话是一对一的，然后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更是一对一的，必士大池叫人得医治也是一对一的。这时候就不得了了，这时候主耶稣的说话就是对整个的会众，所以他才要站起来高声说，按照那时候的拉比的教训都坐着讲的。那主耶稣这时候啊，那不得了，因为这一天一过去就要等到隔年的逾越节，所以这一天如果再不把福音传出去啊，那人就要等一年的意思。所以这一天主耶稣就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告诉他们说，你要得着祝棚节真实的意义，你不要只有外面回想你们当初在旷野如何住帐篷，如何纪念这一个时候的丰收，你要真实的得着什么叫做人生的满足，是要有我。人生的满足是要有主。是的，外面有庄稼的成熟，外面有庄稼的丰收，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要到我这里来啊。所以我刚为什么讲七天呢？你想想看，哇，那七天，那真是吃喝的不得了啊，是不是？因为外面都这么丰收嘛，我到这家吃一点，我到那家吃一点，吃到后面呢，整个人就已经忘了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所以主耶稣等了七天之后，第八天呢，就站起来高声说，哎呀，我就在揣测主耶稣在讲这句话时候的那种的心情，那种的声量，那种的期盼，那种叫人赶快回到我这里来呀。哎呀，不要在外面的忙碌与祝棚节而已，要真实的得着我做你们的满足。所以他才说人若渴了。朋友们，你要得着神的救恩，主需要你那一面的配合，在他这一面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已经应许你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祝棚节的丰富呢？你看看哈，前面所有的医治，前面所有的逾越节都讲到什么，是你的吃和你的喝，对不对？这里的祝棚节的结果是什么？是流出，是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真实的满足的表现在哪里？在流出。你怎么知道你是个富足的人呢？就看你能不能流出，就看你有没有流出。哎呀，圣经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限的人，但是啊， 因着我们和主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啊，我们就能够学习有某一种的流出。所以在十二栏里面有一篇信息啊，好，我建议你们去读，有时间的话，叫做《粮与流》。好，我建议你去读。好，那他就说到啊，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是丰富的呢？你要被主来量过。那怎么量呢？就从脚骡子量起，一直量到啊，漫过你全人。啊，很有意思。那我再把话说回来，我就觉得，主啊，教克利夫兰教会是一个流出的教会，就显出在我们中间有祝棚节的实际。怎么流出呢？要到主这里来。流出不是根据我们的热心，流出不是根据我们啊能做多少，流出是要到主这里来。弟兄姊妹，我们真愿意告诉主，主啊，我们在这里虽然受一种的限制，我们在这里虽然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愿意告诉主，克利夫兰教会是一个流出活水江河来的教会。我们操练这一个，在各面上我们能够学习来流出。好，我昨天就知道，好，有一些这个姊妹们要准备回国了，哎呀，就有一些弟兄姊妹们陪着他们买东西，我听了就蛮喜乐的。谢谢主，各面的需要啊，都是你我流出的机会嘛。所以，当你知道某种需要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学习把我们的五饼二鱼摆上，好叫主我们，好叫主在我们中间能够有流出的机会。当然，他接下来就说啊，这是指的他们要受圣灵说的。就在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这件事还没有成就。但是在五旬节之后，这件事就已经成为事实了。所以就着你我今天的地位，你我今天的取用，这一节啊，已经对我们来说是过去式了。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已经得着主的圣灵。换句话讲啊，那个源头都在你我里面。就今天要看我们过怎么样的生活。主，我们都告诉主说，主啊，向着真理，我是一个流出的人。好，所以是就着你，就着自己，我是一个时间受限制的人。向着神，我是一个求主荣耀的人。向着人，我是一个按公平来论断是非的。向着真理，因为这是主所说的话嘛。好，若可了，就到我这里来。向着真理，我愿意是一个流出的人。换句话讲啊，我们是愿意把真理活出来的一般人。好，感谢主，早上就到这里，好吧，阿门。